孙和平和北柴真他妈牛，在股权危机中弄丢了平洲钢铁，转眼就盯上了欧洲的项目。增发价竟达到97元多，一次融资近100亿。那还有啥可说的？马毅同志，立即跟进吧。有97元多的增发价摆在那里，就算日后大盘有所调整，北柴的股价怕也不会跌到哪里去了。次日，北柴跳空高开，冲到112元后回落整理。下午开盘后进一步下跌，最低见到了105元。马毅果断地在105元进场买入，一直买到108元左右，900多万资金一共买进了不到9万股。收盘时，北柴股价再次被拉了起来，收报109元5角2分。夫人下班回家后，马毅颇为得意地宣布说：“太太，马主席今天全面进场，反手做多了，全仓吃进了近9万股北柴，赌他伟大的明天。”夫人却说：“当初是16万股啊，让你折腾就变成9万股了。”马毅挺惭愧，错了就认账。这9万股我会拿住的，死了都不卖了。于文发偏劝他卖。次日来电话提醒说：“
马主席，北柴增发项目不靠谱啊，简捷克和 DMG 不会有啥便宜给北柴赚的，我不看好这项目。”
马毅自信地说：“恰恰相反，我看好这个项目。简捷克和 DMG 是咋回事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孙和平嘛。孙和平是英雄兼混蛋，精明着呢，不会轻易上简捷克的当。况且北柴即此实施全球化战略，股价想象空间很大，也颇值得一搏。所以我昨天全仓吃进了9万股。于文发说：“
马主席，你太激进了，就算搏也不能全仓啊。哎，我建议你今天出掉一部分，哪怕赔点手续费也出一部分，稳当点啊。”
马毅呵呵笑道：“哼，今天出了，我是不是到200元再去追啊？那我这9万股可能就变成45000股了。算了吧，我一生就赌这一回了。”事后才知道，在精神世界和价值理念崩溃状况下做出的决策是多么的愚蠢，价值投资变成豪赌的结果是多么可怕，但后悔已经晚了。马毅做梦也没想到，市场趋势的扭转会来得这么快，大盘会在几天后的6124点掉头向下，跨年度的向1802点俯冲。在牛市里被市场忽略了的大小非流通股，会在市场趋势转变后这么疯狂的抛售。北柴的投资收入会像太阳下的露水一样迅速蒸发，股价最终跌到23元。幸好他利用反弹在50元清仓，才保住了大部分本钱。说来真是可笑，这轮大牛市非但没让他赚到一分钱，还亏掉了近100万。牛顿在投资失败时说过：“我能战胜万有引力，却无法战胜人心的贪婪。”马毅在反思中也一次次想，他不也是这样吗？啥经济理论都知道，还自认为是位价值投资者嘞，却就是没能战胜人心的贪婪。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2007年12月，当北柴完成增发开始高位大跳水时，人民证券记者部主任齐明背着于文发悄悄找到了他，重提正大重击国有资产流失的话题，希望和他合作共同阐述北柴集团的非线性迷局和体制性贿赂。马毅那时还没清仓，便说他对此已没兴趣了，还劝齐明打住。劝齐明时心里就想，我这近9万股还套在100元以上呢， 跟你这么折腾下去，真不知哪天才能解套了。奇迹就这么发生了，闪电雷鸣转眼间化作阳光灿烂。世事的变化就这么快，命运又一次向他和北柴集团展露出了迷人的笑脸。难过的一切都过去了，那让他惊魂不定、焦头烂额的日子，和尊严扫地、被侮辱、被损害的时刻，那正大重击群访员工流出的鲜血和暴跌不止的股价，风雨过后的现实多么美好啊！美好的都让孙和平难以置信了。正大重击国有股权，在汉江和 K 省两位高层领导赵安邦和王汝成的支持下保住了。K 省国资委的那位吴主任很听着，挺清楚自己的乌纱帽是谁给的。看到王汝成的批示后，态度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主动提出配合北柴发布澄清声明。群访员工被区区4000多万安抚好了，这件事想想让孙和平后悔不已。早知如此，他当初真该接受任延安的建议，及时把补助金发下去。若早这么做了，也许就不会发生93流血事件了，任延安今天也不会栽进去。更美好的是，这番从特大利空到特大利好的惊天大逆转，给了他操纵股价的机会。他找刘必定真是找对人了，这个前犯罪分子，现在的市场进入者实在太能干了。在集团投资部配合下，充分放大利空，把股价从60元上方一举打到了37元左右。又借利好把股价拉起来，随着大盘的不断上攻，最终让北柴冲上了112元。这大大超出了孙和平的计划和想象。此前无论想象力多丰富，他都没想到能以每股97元2角增发1亿股，一次融资97亿2000万呢。当然这一来刘必定也赚了大钱，从5亿委托理财账上分走了近7000万。北柴融借给刘必定的那3亿账上更大赚了2亿多。据投资部经理密报，刘必定有开老鼠仓嫌疑，赚的可能远不止这2亿7000万。此番操作的总利润也许达到5亿元以上。该经理建议立即追查老鼠仓，在追查结果出来之前，冻结北柴融借的那3亿账户，别让刘必定提走2亿利润。孙和平听后，先是觉得有道理，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对了。他真这么干，刘必定肯定要和他讨论模范监狱的耗子，或者白云山采石场的劳动强度。他犯不着惹这种麻烦。更重要的是，刘必定干得不错，把股价炒到了超预期的112元，便当场警告那位经理不要自找麻烦，就算刘必定他们开了老鼠仓也认了。经理不死心，建议他私下和刘必定谈谈，让刘必定吐出一部分利润。孙和平仍没同意，说有钱大家赚，现在局面那么好，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就在这值得珍惜的好日子里，琼斯先生亲率美国 FTOP 基金一行3人来中国考察了。3人当中有一位华裔叫王涛生，是汉江大学机械动力专业研究生，还是裴小军的大学同班同学。这让孙和平十分惊异，也有所警觉。琼斯主动解释说，王涛生是 FTOP 基金聘用的全球机械动力行业分析师，负责此次考察的专业评估。孙和平便坦率说出了自己的担心。王涛生的大学同学裴小军目前是北重集团总裁，公司的核心机密会否因此泄露， 琼斯对王涛生很信任，肯定地说，孙，你要知道，王是一个生活在华尔街上的诚信而有职业道德的美国公民。接下来几天的考察很紧张，孙和平陪同琼斯一行，从平州总厂一直看到 K 省正大重机制造公司和广东希望汽车制造公司。琼斯一行看得仔细，问得认真，但专业上的问题几乎全来自王涛生。在正大重机的咨询会上，王涛生竟然把很内行的总经理王小飞问得张口结舌。然而，王涛生是公道的，的确是一位诚信而有职业道德的美国公民。考察结束时，对北柴重卡机械的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的总体评价颇高。于是，在送行的宴会上，孙和平真心诚意地向王涛生敬了酒。送行宴会轻松而欢快，考察过程中一直不苟言笑的琼斯先生，在田野的劝说下，平生头一次品尝了中国的茅台酒，其后弹性大发。孙，在对工厂亲眼看到的一切，我很满意。事实证明 ，FTUP 基金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尤其是在北柴的投资上是很成功的。王从专业角度做出了积极评估，认为可以继续持有。我从投资角度认为，应该在必要的时候进一步增持。请记住这个前提，是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股票价格足够低廉的时候，而不是现在股价超过100元的时候。孙和平笑着争辩说，哈，100元人民币不过10几美元嘛。市场分析师们认为，北柴可预见的股价将会是150元至198元呢。琼斯先生，我此前已告诉过你，我们这次增发价都已是97元2角了。琼斯先生连连摇头 ，No， 这不真实，很不真实。97元增发价不能说明价值，只能说明你们聪明。你们利用这次全球性大牛市，在市场失去理智、人心陷入贪婪和疯狂的时候，进场剪羊毛了。田野不无愚蠢地问：“琼斯先生，那么谁是损失了羊毛的羊呢？”琼斯耸了耸肩：“那些市场交易者，那些贪婪到试图在刀口上舔到最后一颗血的疯子们。市场一次又一次证明，人心的贪婪是不可战胜的，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所以 FTUP 基金作为北柴的投资者，对你们这次的高价增发非常欣赏，我们将幸运地分享到捡到的羊毛。孙和平哈哈大笑，精辟，琼斯先生，让我们为这把羊毛干杯。琼斯喝了不少，没敢再干杯，只喝了一口又说，孙，我们要做的正是利用市场的起伏不断地剪羊毛，以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必须激起市场的贪婪，要给贪婪者不断制造借口。你们这次增发借口就很好，收购 DMG 的欧洲项目，尽管我和 FTOP 基金完全不看好。孙和平打断了琼斯的话头，琼斯先生，你为什么就不看好呢？中国积弱百年，今天终于轮到中国企业对世界讲故事了，而且是欧洲。琼斯一脸的不屑，欧洲老了，连性交的能力都没有了。孙，请你别忘了 FTOP 是投资中国，不是投资欧洲，你不至于试图以这个欧洲的故事说服 FTOP 用97元的价格购买新发的股票吧。提醒你一下，北柴 H 股现价只有60多元港币，欧洲的故事并没打动香港。孙和平一下子明白了，欧洲的故事只能说给中国国内 A 股投资者听，说给 FTOP 这类国际投资人听是找错了对象。琼斯若是看好欧洲，就不必战略性持有北柴 H 股了。一时间有些窘，竟无话可说了。琼斯先生吃了些东西，放下刀叉， 目光专注看着他。孙，我还注意到一个事实，简杰克和 DMG 上个月不可思议的在低位不断减持北柴。关于我们这位共同的老朋友，你有什么有趣的消息要告诉我吗？孙和平深知这位具有犹太血统的新泽西人的精明，微笑着摇了摇头。 No， 没什么有趣的消息，简杰克和 DMG 只是一时误判了形势。 OK， 琼斯蓝眼珠一转，孙，你会不会误判呢？欧洲真的这么重要吗？你们一直宣称要走向世界，我认为很可笑。中国本来就在世界之中，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工厂，人类最大的建设工地。这一次为什么一定是欧洲呢？为什么是简杰克和 DMG 呢？用高价买一堆狗屎吗？孙和平道：琼斯先生，如果没有一个美好而充满想象空间的欧洲故事，我凭什么说服市场给我97亿呢？市场需要理由，简杰克正好给了我这个理由。琼，请相信，我不会为狗屎付高价的。OK。琼斯悟性很高，马上就明白了。OK，OK。孙，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简不接受狗屎价格，你和董事会的欧洲故事就结束了。孙和平笑道：“哈哈，需要结束时当然会结束，不过现在我是虔诚的。”琼斯这才放心了。孙，你真是有趣啊，你这个借口和理由很好，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是个可以炒高股价的题材。题材和概念，你们中国人喜欢炒，美国人也很喜欢炒。早些年网络的题材概念就很火爆啊。田野说：可是琼斯先生，后来把纳斯达克指数跌得真惨不忍睹。琼斯说：Yes， 但现实和经验告诉我们，题材概念还在风行，也许将永远风行。田，我告诉你，今天的华尔街比网络泡沫时代有过之无不及。华尔街能在概念的包装下将人类所能想象到一切卖掉，甚至能高价卖掉富人一场盛宴后的残汤剩饭，乞丐们未来的乞讨收入。孙和平明白琼斯的意思，接上去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是的，如果这些乞丐在纽约乞讨，就有了华尔街概念，还有潜在的金融题材。琼斯很震惊，不像在开玩笑。 Yes， Yes， 由于乞丐们讨到的是无数的小额现金，他财报上出现的现金流将是正数，会显得很健康。孙和平仍是戏谑：如果这些美国乞丐出现在中国的北京，除了金融和现金流的概念之外，应该还有奥运概念吧？琼，是不是这样啊？琼斯苦笑摇头：孙，你在开玩笑，但这不是玩笑，这是华尔街今天的现实场景。今天的华尔街已走到了想象的极致，遥远的明天被今天的人们疯狂地买进卖出。高杠杆率金融产品铺天盖地，几乎涉及到欧美所有金融机构。一美元被当作几十美元甚至上百美元用，泡沫在不断积累。我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我隐约嗅到了危机的气息。事后回忆起来，孙和平才知道，其实琼斯说这话的时候，日后必将震惊全球。席卷人类财富的美国次贷危机已悄然爆发了，只是他和许多远离华尔街的人们还没察觉到，许多身处华尔街的人们也没察觉到。琼斯对重大危机的嗅觉让孙和平颇为惊讶。当时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和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已向法院申请破产，华尔街三大股指大幅下挫，已现由牛转熊的端倪。好像就是在琼斯一行飞返纽约的次日，全球最大券商美林证券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丢掉了饭碗。